我今天要讲的是复活的证据之二。那我们很多人呢，他对宗教信仰有偏见，觉得宗教信仰都是迷信。世界上呢，大多数的宗教信仰确实是迷信，因为人与生俱来就有一份宗教心，人从本能对神的期望，在没有根据的时候，用人的想象就建立起宗教，这样的宗教就是迷信啊。然而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与其他的宗教根本不同，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上的真实信仰啊。这个客观的事实呢，就是耶稣复活。要让一个人相信有一位神不容易，但是还不是太难。要让一个人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接受他就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得到赦罪的平安，也不太难，因为我们都想要从人的罪性里面被解放出来。但是要一个基督徒从心底真心相信耶稣复活就不容易了。因此很多基督徒啊，没有认真相信耶稣复活，耶稣升天，耶稣将来还要再来。因此教会中很多的基督徒都是世俗化的基督徒，不肯切实的遵守圣经的教训，没有敬畏神的心啊，也没有预备迎接耶稣再来，行事为人呢跟非基督徒的差别不大啊。其实这种情况并不稀奇，耶稣的十二使徒跟随耶稣三年多，在耶稣复活之前呢，他们也是很语顽软弱，但是当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今年的复活节是三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教会安排我在今天讲道，所以我就提前希望再一次和弟兄姊妹复习一下我去年讲过的耶稣复活的证据啊，因为再加上这个一些其他的证据，因为复活实在太重要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3到8跟14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每一个人一颗受教的心，主要当我们思想的时候，帮助我们不只是看出别人的错，要看出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呢，保罗已经把耶稣复活提升到一个不能没有的地步啊。他说在十四节，他说基督所若没有，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说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用白话来说，保罗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保罗和历世历代的传道人奉献一生传道都是白白浪费了啊，而每一个信徒呢也都是浪费时间白活了啊。虽然大家每一年都庆祝复活节，你真的有十足的把握基督已经复活了吗啊？你真的相信耶稣升天时天使说他要再回来吗啊？保罗说啊，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换句话说， 相信耶稣复活，耶稣还要再来，行为就要和你的信仰一致啊！你相信耶稣复活呢，要直接影响你的生活和生命。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思想耶稣复活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我就先和大家复习一下去年我说过的这个耶稣复活的直接的证据啊，大概可以说有四种复活的直接证据，就是复活本身的证据啊，然后是历史的考证，然后圣经的预言，然后复活对后世的影响啊。那么谈到复活的证据呢，我们提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啊，耶稣的多次显现和门徒在耶稣复活后的改变。尸体不见了呢，是连杀害耶稣的犹太人都承认的事。尸体怎么会不见呢？门徒不可能偷尸体，然后编着谎话说耶稣复活了，然后又为这个谎话呢去死啊！世界上没有这种事，一个人明明知道是自己说谎，还为自己的谎话坚持到自己要死啊！然后我们说犹太人不可能偷了尸体，因为尸体如果在他们手中，他只要把尸体放在大街上让大家看，这个谎话就不攻自破了。罗马人不可能偷尸体，因为他巴不得社会安定，他们只要能够收税就好了啊，绝对不会编一个复活的谎话呢给自己制造麻烦啊。有人猜想呢，妇女啊，他们发现空坟时，他们找错了坟地啊，这种说法没有把圣经看清楚啊。因为圣经里面明显说到有几批不同的妇女在不同的时间跑去看坟墓，后来彼得约翰呢接到消息就赶快跑到坟墓去，他们是跑在妇女前面啊，不可能这些人通通跑错地方啊。还许有些人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昏迷了啊，不省人事，后来放到空坟里面呢说苏醒过来然后逃走了啊。然后钉十字架的刽子手不是只钉过几个人而已，历史上记载他们最多一次钉过上千人在十字架上啊。他们有一套检验囚犯是不是死透的方法，耶稣也是按照这套他们固定的定力去检验啊。连当年犹太人听说尸体失踪，也没有人说耶稣只是暂时昏迷啊。而且一个大量出血的人用布包上100多斤的香料，手脚都被捆得死死的，怎么可能推开上千斤的木门，躲开守墓的士兵，偷偷的跑走呢？总之，各样的解释呢，都发现尸体失踪的理论是站不住，这些其他尸体失踪的理论都站不住脚。唯一留下来的解释就是，耶稣确实是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了。然后我们就考虑到耶稣复活的显现啊。刚才我们读经说过，耶稣复活以后啊，40天里显现了10次，最多一次向500多人显现啊。曾经有人用幻觉来解释耶稣的显现，认为人没有真的看到复活的耶稣，只是因为思念产生幻觉。幻觉呢，要那个看见幻觉的人期望看见过世的人啊，还要触景生情。但是耶稣的门徒原来在耶稣死的时候呢，希望就完全破灭了啊！连妇女告诉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们都说他是胡说啊，还是不信。并且呢，看见耶稣显现的不是一两个人，最多一次是500多人同时看见啊。然后我们还说到复活之后门徒的改变，这其实是一个间接的证据。原来耶稣死后呢，这个懦弱害怕的门徒竟然不怕，为耶稣宣讲他复活的道理，并且殉道啊。12门徒中为首的西门彼得，耶稣被捕以后，他是远远的跟着啊。后来被人家认出，说：“哎，你是跟过耶稣的。”他就连续3次否认主啊。耶稣复活显现以后呢，也彼得在耶路撒冷放胆讲道。第一次是3000人悔改，第二次是5000人悔改信主啊。那耶稣另外还有一个门徒，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向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场。事后呢，10个门徒告诉他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多马说：“除非我亲自用手摸了他的伤痕，我就不信啊。”然后，圣经说过了8天呢， 耶稣再次向他显现，多马也在，耶稣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手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怀疑，总要信。多马在复活的主面前就彻底的降服了，他说，我的主，我的主。从此以后多马没有再怀疑过。耶稣的弟弟雅各原来以为耶稣只是追求出名，耶稣复活以后呢，他由怀疑到确信，做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石柱石，后来是以身殉道，被石头打死。使徒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后来主向他显现，他成为伟大的使徒。现在圣经中新约圣经三分之二的书信都是他写的啊。保罗在最后是在狱中兼在罗马为主殉道，这些门徒的改变都是耶稣复活有力的证据。然后我们又谈到，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耶稣复活的史实记载的最详细的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新约圣经的福音书啊。而非基督徒的史学家呢，也留下许多可靠的记载啊，只是他们的记载没有记载许多的细节。著名的犹太史学家约西佛在犹太战记里面提到，耶稣是弥赛亚，第三天复活，显给许多人看。约西佛还提到说，这个旧约圣经很多的预言确实是发生在耶稣身上啊。圣经中充满了耶稣受难的预言，所以诗篇二十二篇里面就曾经写了耶稣钉十字架的一千也的预言啊。那诗篇二十二篇是耶稣钉十字架以前一千年写的啊，他预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会发生的事。不但是这些事，今天我们就可以亲身体验耶稣复活的大能啊！以上的证据呢，除了这些门徒的改变算是间接证据外，其他都是直接证据啊。从法庭取证的方法来说，认定一件事存在不存在，最好是有可信的直接证据。例如一个小偷在偷东西的时候就被人看见了啊，那这个证人的证词就是直接的证据啊。那什么是间接证据呢？间接证据也称为情况证据啊。就算是小偷在偷东西的时候没有被人抓住啊，没有被人看见，但是他作案的时候用的绳索、梯子、划破玻璃用的钻石刀，他把赃物拿去当铺，当铺留下记录，上面有记得他的名字，他的汽车在案发的当天停在这个作案现场附近，那警察开了违规的罚单，这些都是间接证据啊。按照不同国家的审判系统呢，有些国家呢是只接受直接证据的啊。那么可是有些国家间接证据也可以作为判定有罪的证据啊。通常如果没有直接证据，只有情况证据或间接证据，必须要许多的间接证据加在一起都能够凑出来看见是这个人犯罪，才能够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有罪啊。那现在我们住在美国呢，美国法庭呢是使用陪审团，就是因为他们使用陪审团，他们非常的喜欢接受间接证据啊。如果间接证据让陪审团一致认为有罪，就可以判定他的刑法啊。而耶稣复活就有许多的间接证据啊。冯秉成所写的《游子吟》和 Josh McDowell 所写的Resurrection Factor 都提到许多的间接证据。下面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谈这两位名作家的所提到的间接证据。第一个间接证据就是教会的建立啊，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样存在的啊？早期教会是在一个非常仇视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发展出来的啊。第一个教会呢，是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两个月在耶路撒冷就成立了啊。而且它不是一个小小的教会躲在一个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八千人的大教会，聚会地点就在圣殿的所罗门堂，每一个人都可以经过那里，有八千人站在那里，您看一眼就可以看见那个教会。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教会面对非常大的压力啊！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在逼迫的环绕下，这样一个教会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啊？在耶路撒冷传讲的第一篇布道信息 中心思想就是说到这个被他们钉死十字架的耶稣已经复活了啊，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呢，都亲眼看见耶稣背着十字架流街，全城人也都知道耶稣在城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传耶稣复活，第一个挑战呢，就是耶稣的坟墓就在几分钟的路程之外啊，任何听到的人呢，可以马上走到城门外面去看看耶稣是不是还在那个坟地里面啊。而第一次的布道有3000人相信耶稣复活，第二次布道只不过过了几天，第一次讲道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查清楚到底坟墓是不是空了啊。第二次布道会呢，就有5000人相信耶稣复活了。我相信你们都在中间看过参加过布道会或者办过布道会啊。如果布道会第一天的信息不够吸引人，或者第一篇信息里面留下了不解之难题，不能解开的难题，第二天参加布道会的人一定会大幅减少啊。而第一个教会就是在第一次3000人、第二次5000人相信耶稣复活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只不过几天之久，耶路撒冷教会就增加到8000人。耶稣如果没有复活，这8000人难道没有头脑不会思想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还能想出什么原因会让这个钉死耶稣地方的居民竟然会相信他呢？这是第一个，就是教会的建立。第二个间接证据是主日崇拜，犹太人是持守星期六为安息日啊。按照旧约的出埃及记第28章8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做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啊。而安息日记载呢，是犹太人离开埃及之后就由摩西列入十诫，他们遵守安息日经过千辛万苦啊，因为犹太人后来经历亡国之痛啊，这些被掳的犹太人亡国70年，后来在马代波斯统治下蒙国王批准就回到以色列地啊。尼希米呢就记载他们坚守安息日，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啊。然后呢，这个尼希米呢，他建好了这个城墙以后，就回到皇宫去了啊，回到他自己的那个国王，他是九镇嘛，他是上九的啊。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发现犹太人又放松了这个遵守安息日的规定。所以他就把犹太人的首领都召集来警戒他们，我们一起读这个13章18节，一起读。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犹太人守安息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早期的基督徒都是近前的犹太人啊，犹太人最怕没有守住安息日啊，他们相信没有守安息日就会带来神的刑罚啊。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呢会改变了他们的习惯，把星期六的安息日改变到第二天，也就是7日的第一天啊？因为7日的头一日，耶稣基督复活了啊。基督徒为了纪念耶稣的复活，把7日的头一日定为主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天啊。他们怎么除非耶稣复活，这些近前的犹太信徒怎么肯冒犯神的刑罚，背上叛国的罪名，把遵守星期六为安息日改变为遵守星期日为主日呢啊？所以这是主日崇拜也是一个证据。第三个间接证据是敬礼啊，基督徒为什么要受敬呢？罗马书6章3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敬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大概已经发现，有的时候我说受洗，有的时候我说受浸，其实受浸跟受洗都是意思上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洗衣服从来没有不浸在水里的，是吧？所以受洗是不可能啊，是点水。你洗衣服有不浸在水里的吗？啊，所以我是觉得两个字都可以用。那这两节圣经呢，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大约26年写成的，教会才成立没有多久。保罗就告诉当年的基督徒，受浸的意思就是纪念耶稣复活，所以基督徒要全身下水，代表和耶稣同死，水淹没了全身，代表和耶稣一同埋葬，由水里上来，代表和耶稣一同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为什么会记下这种敬礼的意义呢？第四个间接证据是纪念耶稣最后的晚餐。那么直到现在，基督徒遵守主餐会诵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我们也是每个月都读的，但是我们还可以再读，我们一起来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笔来注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继续读，我们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Josh McDowell 他说他参加主餐很多次，有一次他在一间教会讲道，讲道以后有主餐，这个会众就一同唱诗赞美神，然后他们用一个很喜乐的诗歌在那边唱。他忽然间呢，这个 Josh McDowell 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他说这个主餐除了庄严之外，竟然还有喜乐和庆祝的意思在那里面。为什么耶稣临死的最后晚餐呢会带给人喜乐呢？他马上就要受到最痛苦的十字架的刑罚，那么痛苦的刑罚怎么可能给他们喜乐呢？因为基督徒知道耶稣受苦受难之后就是复活。耶稣不只是受尽的折磨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埋葬了，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过来，他现在还活在我们中间，所以门徒守主的最后晚餐时候充满了喜乐。耶稣复活的第五个间接证据就是耶稣的门徒改变了，这一个在我们上次去年讲的时候讲过我刚才也稍微提过，你看彼得、雅各、多马、保罗的改变就知道如果他们没有见过复活的耶稣，教会就不会传到今天就选麦道他为间接证据做结论，他说在法庭里间接证据常常比直接证据更容易让人相信因为直接证据有时会有人故意诬陷用谎话来陷人入罪，环境证据虽然是间接证据却很难作假这些证据都证明耶稣确实复活了所以呢，总结来说，这个间接证据呢，第一个就是教会的成立就在耶稣被钉40天之后，钉耶稣上十字架的人呢，都在虎视眈眈的眼光注视这个教会这就证明耶稣确实是复活了第二呢，第一批犹太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他们竟然会违背礼拜六是安息日的规定，甘冒亡国的危险，用7日的头一日做主日，这就证明耶稣确实复活了第三，受浸的意义就是纪念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受浸就失掉了存在的意义第四，信徒欢喜快乐的纪念耶稣最后晚餐，证明耶稣不是钉完十字架就死了，耶稣确实是复活了讲到这里，耶稣复活的直接证据加上间接证据已经证实耶稣确实复活了，接下来就是人怎么回应这么多的证据了我选择的回应呢， 有两种专家学者啊。第一个是法律系的，法律上的专家，一类呢是历史上的专家啊。我选择法律专家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才明白怎样的证据有足够的证据力啊。不懂证据学实在会闹出很大的笑话啊。好比几年前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达文西密码》啊，电影里把耶稣复活呢当作一个伪造的谎言，说耶稣其实没有被钉十字架，他逃走了，他跟莫大拉的玛利亚后来结婚了啊。然后呢，就有一批很热心的基督徒，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就拼了牺牲性命要维持这个谎言不被拆穿啊。从那部类似科幻小说的电影出炉以后，一时间有许多的人提出许多让人可笑的所谓的证据。2000年以后，竟然会有人找到一个坟墓，里面有一个石头棺材，上面刻着莫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名字啊，然后就说耶稣没有钉十字架，是和莫大拉的玛利亚结婚了，以后合葬在一起。说这个石棺呢，就是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啊，而石棺里的枯骨啊，就是耶稣和莫大拉的玛利亚啊。你要知道，这个间接证据之所以说很难作假呢，是你必须要时间、地点、人物完全一致，差一点都不行啊。所以才说间接证据比较不容易伪造啊。那么现在这一口石棺，时间呢没有跑正啊，地点呢也没有什么关联，而里面的枯骨到底是谁呀？没有一点线索啊，完全靠这个石棺上的莫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这两个名字啊。而这两个名字是非常普遍的名字啊，莫大拉有许多的玛利亚啊，直到现在你如果到这个墨西哥去，你可以找到一大堆一大堆叫耶稣和玛利亚的人啊，就连名叫耶稣和玛利亚的夫妇大概也是一大把一大把啊，都不难找啊。难道我们明天在墨西哥找到一个坟墓上面记载是耶稣和玛利亚，你就说这就是2000年以前的这个耶稣和玛利亚在那里吗？啊，我另外的一种专家是历史专家啊，因为一件事能不能做历史事实的证据，必须有历史专家的素养。普通人呢，实在不能很轻易的就把一件自认为是历史证据的古物啊，判定它就是历史证据的古物啊。现在因此呢，我讲的这很多话都是这些。现在我们已经有清楚到不容拒绝的证据了，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不相信呢？这个冯秉成在他的书里就说，是因为理性、意志和道德所做的选择。这个里面每一个字都有特别很多很多的意思，他讲了一大篇去解释为什么理性、为什么意志、为什么道德啊啊。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学生问那个哲学教授说，请问老师啊，第一个复活节早晨在耶稣的坟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这教授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一件事我绝对肯定，就是耶稣没有复活啊。那同学就问他说，你的结论是不是因为你分析证据得到的结论呢？教授说，不是，我是基于我的哲学理念知道不会有神迹啊。又有一次呢，有一个学生呢，把一本铁证待判，就是我这篇讲章的主要的根据，铁证待判啊，叫做 evidence that demand demand a vertical 啊，他把这本铁证待判呢给他的历史教授啊。过了几个月呢，这个学生再去看他，问他说觉得这本书如何啊？这个历史教授就说了，这本书里确实有许多非常有力的历史证据啊。这个同学一听他这样说呢，就很高兴。可是这个教授接着说，但是我并没有接受书上的结论，因为我的基本概念不容许我接受这种证据啊。所以他不是因为没有证据不相信耶稣复活，是因为他盲目的坚持自己的理念，而拒绝相信神迹确实曾经在历史中发生过。所以追根究底啊，很多人不接受耶稣，不是因为证据不足，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不信啊。如果你接受耶稣复活的证据，你就必须接受圣经中的神迹，你就必定能够放弃无神论， 要接受神在你的心里，创宇宙的创造就变成有意义有目的，而无论是谁假如接受这些证据，就必须重估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这是脱胎换骨，当然是十分痛苦。所以有些人呢就宁愿选择不相信啊。然而一个真理的追寻者必须诚实、公平、坚韧啊。难道我们宁愿迷迷糊糊的沉沦，也不愿意清清楚楚的选择真理吗？啊。有一个科学家写了一本书，书上说啊，自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之后呢，世界上实在不应该有人还相信一切事都必须符合他已经知道的原理原则啊。我们判断一件事是不是可能发生的，只能从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来讨论啊。那么这么说来呢，一个神迹是不是可能发生，必须从历史上的证据去寻找，不能用我们已经知道的理念去判断啊。我们必须接纳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许多不能捉摸的事情，有些奥秘连科学家也没办法测透啊。有一个新约的教授他说，过去50年我们科学的进步太多，以至于有些圣经上的神迹啊，过去被人家攻击的不得了，以为不可能发生，现在呢我们自己都可以做到了啊。所以很多科学家开始说，宇宙不再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而是一个精密的设计。30年以前，神学家还会担心，会不会有一天科学进步到一个地步啊，人真的创造出生命来。然而时间过了30年，人类才发现，原来遗传基因是那么的复杂，连把所有的基因，一个人的基因把它编程表化出来，加上这么先进这么快的电脑，都要好几个星期啊。现在几乎没有遗传工程学家敢说自己可以在有生之年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大家都是在已经被神创造出来的材料上加工啊。今天我们面对耶稣复活的证据，也必须存着客观的态度啊。还有一件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事实，就是基督耶稣的门徒啊，对于什么是幻想，什么是事实，非常的清楚。我常常听到有人说，耶稣时代的古人呢，太幼稚了，太原始了，他们分不出来什么是幻想，什么是事实。可是你知道，2000年以前的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都知道死了的人通常不会再活过来的啊。所以对当年人来说，他们和我们一样，很难相信一个人会从死里复活啊。或许有人会说，事实必须经得起科学的考验才能相信。每次提起复活，就有人问了，你能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呢？然而科学方法用在不同的领域呢，要用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平常人讲科学方法，都是讲到说研究自然科学啊，一件事必须经过反复的实验，多次的观察，科学家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自然科学的基础就是不断的重复实验。我有一次听说有人发现了这种核子冷融合啊，很多人都很兴奋啊。因为如果这一种是真的可以真的是真的话呢，以后我们在家里呢都可以安装一个核子冷融合器啊。那么因为假如核子可以冷融合，你在家里就可以放一个机器了。现在这核子不可以冷融合，都要热融合，你要有很大的一个那个反应炉啊，在中间烧得很热很热啊，让原子在那里面互相碰撞才会融合，最后才能融合出来。然后来呢有人说能够发现核子冷融合呢，家里就可以装个冷融合器了。后来就发现这种事是不能重复的，所以科学家就拒绝了啊。那么自然科学的特征呢，是亲眼观察和反复实验。这两个条件，这两件事都不能用在复活的事实上啊，也不能用在任何的神迹上。不论这个神迹是1000年以前，或者是今天早晨发生的啊，科学讲究的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中间重复一件事的发生。可是任何的历史事实都 不可能重复。拿破仑做的事，你今天能重新来一次吗？啊，不要说别人的，就是你的，你的出生，你能重新来过一次吗？是吧？总之，科学方法虽然客观，却有一定的限制。研究历史，你就要用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就是根据证据，研究证据的可靠性，并且按证据接纳历史的正确性。用合乎科学的方法研究耶稣复活，首先呢要确认证词的可靠性，其次要肯定耶稣确实的死透了，然后研究清楚埋葬的过程，证实耶稣确实在第三天复活了，而且坟墓是空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圣经记载是正确的呢？首先呢，新约圣经写作的时候呢是有大逼迫的，每一个相信圣经证词的基督徒都要亲自求证圣经记载的真实性，要不然他们不会甘心为真理而死。所以早期基督徒的信心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是可靠的。那么 福音书的写作日期呢，这是第二点，就是非常接近耶稣复活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一个曾经在世上活过的人不容易被人遗忘或歪曲成另外一个形象，因为当时的读者还可以去问那些亲自见过耶稣复活的证人啊。这时间的靠近是非常重要。第三呢，就是福音书的作者都是亲眼看过耶稣的人，或者是亲眼看过耶稣人的秘书啊，所以他们为作者写出他们所要说的话，所以他们的作品真实性非常高。而圣经在写成的时候，教会犹太教还在尽力的逼迫基督徒啊，在四面都是敌人攻击的情况下，圣经的记载是必须真实啊，否则呢人马上就把它丢到一边不看了啊。那如果他不能让人信服，那就不会流传下来啊。而圣经里面充满了耶稣受难复活的记载，经历浩绝千古不变，并且是安然无恙，最后传到你我手中，这本身就是个神迹啊。当年的门徒在耶稣受难之后多次听到耶稣受死复活啊，直到耶稣真正在他们在耶稣受难之前，他们多次听到耶稣说他要受死要复活，可是直到耶稣真的复活对他们显现，他们才真的相信啊。今天我们面对这样完全的证据，我们只好放下我们的怀疑，坚定相信耶稣复活的事实啊。今天的门徒不但要相信耶稣复活，我们还拥有耶稣复活的大能，不但如此，我们还要盼望耶稣再来。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是当时天使对门徒说的话。如果你所侍奉的神是能从死里复活的神啊，将来还会再来审判全世界，那么你今后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生命的方向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复活，得到和耶稣一样的身体，并且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困难无论有多大，我们都可以依靠耶稣，因为耶稣会赐给我们复活的能力，使我们从困难中超脱出来。如果不是耶稣允许的难处，一件也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难处，我们可以放心的按照耶稣的教训，把他的话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他一定会用他最合适的时机把起死回生的大能赐给我们。愿耶稣的复活增强我们的信心啊，使我们甘心情愿的侍奉他，让我们下定决心相信他，依靠他，顺服他的教导，实行他的真理，完成他交给我们的使命啊。有一次有两个在商场上竞争非常激烈的商人一起参加一个布道会，两个人都受到感动，其中有一个呢就决志接受了耶稣啊，另外一个看见他的对手走到前面去，他在心里说，我倒是要看看你今后一年有怎么样的表现，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相信耶稣。后来的一年里面，他就发现他的对手完全改变了， 他做生意的方法，他社交生活，他的日常生活都有了改变。一年之后呢，这个观察别人的生意人，他也相信了耶稣。他去找他的对手，对他说，过去一年我是很小心的观察你，你的生命改变让我相信你所信的耶稣确实能够带给你大改变的大能，所以我才决定要相信耶稣。今天耶稣复活的大能呢，要在我们的身上发出力量，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他的能力呢？你是不是愿意用生命来见证他复活的大能，预备有一天来迎接耶稣的再来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爱子耶稣复活的事实清楚的活化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肯定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你的儿子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并且他复活的大能今天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随时能够按照你的心意，也按照我们自己的决定选择来相信你，求你的大能来改变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亲身经历你的大能，然后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求你接纳我们，我们今天愿意决定来相信你，改变自己，永远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